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 Pierre。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在我们这个月开始啊，这男人要持久的节目里面要来了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我们的日本酒企划哦。的像台湾现在饮酒文化越来越盛行哦，那各种酒类越来越多，那我们越来越常看到这个日本酒的状况下，我在想，那我们干脆就来一个日本酒的企划，跟大家一起来认识日本酒。我其实也没有很了解啦，所以呢，我就邀请了这个 Pierre 跟我们一起来谈谈什么是日本酒。我们平常哦，在不管是逛这个 Seven 啊，或者是等等的，我们很常看到日本进来的酒。那这个日本酒的定义，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去界定它？我们这种Seven 看到这是什么月桂冠这种一开马上喝这种也是日本酒吗？
也可以这么说，是。那在于日本酒的这个部分上来讲，前一两年日本的中央酒造组合协会呢，针对酒税的部分有稍微调整了一下，修改一下，就是说，日本酒的话，就是说，一定是要米的原料嘛。
对。
但这个一定是应该要的。那当然就是说，从日本米的原料为出发点，再加上说他有做过滤这个动作，而且又是在日本产地，这样才叫做日本酒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是拿日本的米来台湾做酿造，这样算日本酒吗？
如果以酒税的严格上来看的话，
不行，
就可能就不太是。那所以呢，现在呢，日本酒的上面这个三个字呢，蛮多会出现在日本清酒的酒标上面，会打着日本酒。
那我们平常在这个市面上看到也不只是清酒，我们可能看到的还有果实酒，甚至我们日本现在也在开始在做威士忌，在做清酒等等的。那这些都算日本酒吗？就威士忌是在日本做的，但它又好像是外来 的感觉。
广义上来讲，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算日本酒，像我自己也会这样讲啦，就是说，我们家就是代理跟进口日本酒，那只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去说，我们的日本酒可能有利口酒啦，
对，
日本的威士忌啦，琴酒等等这些东西，
是，
那只是这是一个比较算是广义上面去说
统称，就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真的要严格讲到日本酒，那在于日本的清酒 sake 上面可能就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
规范
这样子，去说明这样子，对。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日本酒，我们是不是也来聊一下日本酒的起源？我们知道很多种的这个酒，他们一开始的用途可能是拿来保存药材，甚至它自己就是药酒，像琴酒等等的。那日本酒在一开始它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用途？
前几年2016、2017有一部电影叫《你的名字》
啊，对对对，
这一部日本的动漫电影，对对对，中间呢有一段是女主角跟她妹妹两个在一个神社前面跳舞。
你说他们嚼那个口
交酒？对对对，那他就跳舞完之后抓一把熟饭，然后在嘴巴里面咀嚼，咀嚼完之后丢到一个算是有点瓮里面，然后把它盖起来，对，然后呢再拿到他们神社附近，可能把它给算是有点
封尘起来，
对，类似像这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日本酒的一个起源
哦，真的哦，
对。这样子，
哇，
只是说，早期最早很久以前的日本酒其实是贡献给日本的神明这样子，对，
用人体来做发酵，然后直接封尘以后就可以拿来变成酒这样。
对，因为我们唾液里面其实有细菌，那细菌这样子就是做发酵，日本酒一定要做发酵，发酵的时候会产生酒精嘛。对啊，类似像这样子一个
概念，所以一直到后来就开始演变出说有各家开始在做这个关于日本清酒的部分。
啊，对对对，那 这可能要到了后面几个天皇过后呢，才有所谓开放给所谓的民间去做所谓的酿造，不然早期其实还是只有所谓的
神社吗？
神社里面的这些僧人可以酿造，因为他们就是酿造完之后呢，奉献给他们的神明这样子。
哇，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特许行业。
后来算是，对啦，也可以这么解释了。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欧洲或是美洲这边的这个烈酒的演变史，其实也蛮容易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可以合法酿造这个酒的都是传教士， 都是跟神有关的职业你才能去做酿造，所以在日本也是哦，从这个敬奉神明开始，然后有出来这个口嚼酒、嗯啊、后来由这个日本天皇下放这个制造酒的这个资格，
嗯，对啊，一个许可吧，嗯，这样子简单来讲好了。
那我们目前其实台湾市面上的这个清酒种类越来越多、哦、我们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来去认识这些清酒，或是有没有什么可以归类他们的方法？
我们简单这样讲好，日本酒我们总共分大概八个所谓的特别的一个名称酒，
嗯，
那这八个里面大家都蛮熟悉，比方说大吟酿，
对，
或者是纯米大吟酿，
我听到人家都说我要喝纯米大吟酿，
对，或者是我要喝大吟酿，
是，
对对对，那但是他们可能不懂什么是纯米大吟酿或者是大吟酿，他们的界定的部分是什么、嗯、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八个嘛，
对，
那第一个就是比方大家熟知的大吟酿、纯米大吟酿，
是，
那再就是纯米吟酿、吟酿，那纯米酒跟本酿造、嗯、
是，
那这样有六个，那当然中间还有两个是特别纯米酒跟特别本酿造。
哇，原来市面上的清酒可以做这么多的区分哦，那这些区分的名称它又个别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一般来讲啊，为什么要界定到特别名称这么多、
嗯、
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一个精米不合的不一样。
什么是精米不合？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部分？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哎，为什么大家只喝大吟酿或纯米大吟酿、
嗯、
差别是什么？
对
对，那大吟酿跟纯米大吟酿等级就是精米不合 50% 以下，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外层的一个刨血，吃过糙米吗？
有
有。那你吃的时候是觉得杂味比较多，
对，
那里面的那个外层是比较偏那种黄色嘛，
对
对,
对，比较厚一点，
比较厚一点，因为外层有蛋白质、有杂质、
对
脂肪这些，那经过了精米机把它做所谓的刨血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比方说外层慢慢的往内磨，磨到比方说是 50%、
嗯、
那比如说这个米它 50% 不要了，那剩下 50%， 那这样的一个 50% 表示在里面的心房跟脂白、跟心白跟脂肪就是淀粉都是属于比较好的
哦。
对，那你这样酿造出来的酒一定香气会比较好，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杂味产生嘛、嗯、这样子。
可是这种把外面这个壳去掉的这个状态不是就跟我们一般吃白米一样吗？
对啊，可是因为我们的食用米，一般的食用米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些酒造好事米所必须要有的一个心白，就是这个淀粉、
哦、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它这个米心的地方要有特别的构造就
对
了。
对,
对
对对，类似像这样子、
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酒造好事米，它是一种专门制作清酒的米种吗？
这当然就是日本酒我们在酿造的一个使用的原料这样子、
嗯、
那不是很多人知道说日本酒的使用的酿造米跟一般的食用米、嗯、其实他们是分开的。
是，
对，那为什么？大概就是因为颗粒的一个差别啦，然后里面的心白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是适合在于酒造里面所酿造日本酒的一个酒米，所以呢、嗯、就是酒造好事米，酒造用来适合酿造的酒米对，这样好绕口，
只要适合的都可以叫酒造好事米。
也不一定，但现在大概来讲的话、嗯、比方说以 100% 来讲，大概只有 1-2% 是适合用来酿造日本酒，
所以通常都不会用食用米来做清酒。
这几年开始有一些酒造会尝试的想要用日本的食用米来酿造日本酒，像我们自己代理的一个品项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酒款这样子出现、嗯、而且喝起来的口感跟酒质香气等等这些并不会逊色。
哇，刚才我们听完这些介绍，我想这日本酒从制作的原料米上面就非常的讲究，甚至还有分食用米跟酿造用的酒造好事米，然后这些米还有分这个磨掉程度，光听起来就非常的费工哦。不过也因为这些细节啦，所以我们才能喝到好喝的清酒。但让我最讶异的是哦，我以为米只是要磨掉外面这个黄色的米壳而已，没想到它甚至只磨到剩下里面的米心。
对，那留下淀粉为中心的这些部分呢，我们就简称叫做心白、
嗯、
那你当然磨掉越多， 你表示说你使用的这个量就变少。
对，
那你变少的情况下，你要酿造一个日本酒。
对，
那当然你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米来酿造一瓶酒。
对耶。
对，那是不是这样子一个等级是不是就比较贵？
可是这样不是就其实蛮高纲的吗？而且相对的就是你把那些外面淀粉的地方去掉，不是还蛮浪费的。
所以呢，这就是大吟酿为什么大家只喝大吟酿，因为好喝嘛，又有很丰富的一个香气口感这样子。
嗯，
对啊。
那如果其实不论价格的话，那大家都喝纯米大吟酿就好了，就是其他的这个酒的价值不就感觉好像没那么高嘞？
所以才会有更多的一个酿造的方式啊。
嗯，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纯米大吟酿可能是在 50% 嘛。
对，
那纯米吟酿跟吟酿你必须要磨掉 40%， 然后剩 60%、嗯、这样子一个比例、
嗯、
比重、
嗯、
那我们就叫纯米吟酿或者是吟酿、
嗯、
那再就是纯米酒跟本酿造，那本酿造类的话它就是 70%， 那磨掉 30% 不要、
嗯、
那剩 70%， 那纯米酒 60%。 那不过呢，因为现在的日本酒啊，老实说酿造的技术非常的精进，那很多日本酒其实都会写着纯米酒、
嗯、
但是它的精米部分可能已经到了 80%， 它的外层其实还是保留的一些蛋白质跟一些油脂脂质在里面、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香气是会来的复杂一些。
对，
但是这些酿酒师杜氏他可以用他的技术去克服掉这些杂味，不要甚至于让这些杂味变少。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日本酒比方说精米部的 80%， 但是它酿造出来可能有到 65% 比甚至比它还要好的一个香气跟口感。
嗯，其实技术还是占了一个很大部分的原因。
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技术的话那更好啊，我们一般民众我们想要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低价一点的金额然后买到更高品质的酒。
可以这么解释啊，但是相对的这也是酒造的杜氏的一个技术嘛。
嗯，
不是说哦随随便便我只要磨掉 20% 我就可以做到很好，
也是，
这也很难讲，
所以也是要看特定的这个酒造就对了。
甚至于杜氏的功力啦，好与不好，
嗯，
对啊，这些等等都是在酿造日本酒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说哦有水有米曲有酵母然后呢有米就可以酿造好一支日本酒，其实这过程里面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今天呢我也想来问一支酒叫做烧皱，最近在这个酒展很常看到、
嗯、
而且我还看到有一支蛮特别，外表是深蓝色的，然后它是烧皱琴酒。
哦，
对，烧皱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其实烧皱其实就有点像是蒸馏了，它就是一个蒸馏的酒。
那蒸馏的话那不就是很像西洋的这种烈酒吗？
可以这么的定义它，但是他们其实方式都不一样，也是有不太一样。那我只是会觉得是说如果以烧皱来讲的话它的酒精浓度一定要达到 20% 以上、
嗯、哦，所以其实蛮低的，不会到很高。
但是有一些烧皱可能到43啊45啦。
那他们的原料呢、嗯、
大家最常听到的一定就是玉烧皱、
麦
烧皱，
麦烧皱，
对，这两个是蛮常听到。米烧皱也是其中一个。
米烧皱，
对，
又跟清酒感觉又很像，
又有点像。那自己、有时候像我们是，我们自己有一支烧皱，那它是用酿造好的日本酒、嗯，然后呢，我们把它做过滤之后呢，
再蒸馏
留下来的这个酒粕，
嗯，
那拿这个酒粕再去做蒸馏，
哇，
那所以那样子的一个，这样子又可以让这个烧皱可以产生清酒的香气、米的味道、然后烧皱本身的高的一个酒精浓度跟油脂感等等这些、
哦，这光听就流口水了，感觉很香浓、
啊、所以这个也是日本酒、
嗯、
对，所以其实日本酒的一个品相上面来讲啊，我们入以广义来讲当然就是有很多啦。
嗯，
比方说果实酒也可以是日本酒啊，但是它只是一个可能日本出来的，那可能就是借利用很在地的一些果实跟香气啊、
嗯、
来去做泡制啦等等这些这样子。
欸，那还有干酒呢？干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酒？
干酒的话它其实是有点类似像那个酒粕里面它还没有在完全发酵过程里面，
嗯，
对，然后呢它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做饮用这样子。不过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其实很蛮少看到的、
嗯、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不晓得那家店还没有在、
嗯嗯、
它是一个台湾唯一目前我看到一个有在代理引进日本的这个
干酒、
嗯、干酒， 那它甚至于跟我们的一些饮料做搭配，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蛮适合，因为它没有酒精嘛，所以喝起来口感啊，其实是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我自己有喝过，那 口感都算是还蛮新鲜的，
感觉很适合拿来做调酒，就提味的部分，
它有点提味的味的感觉，这样子。对啊，
那像我自己，我还蛮喜欢喝米味，米的那个甜味，就它有点类似那种米发酵完以后的那种甜味重一点的。那像这种味道重，跟他们的这个酿造的手法有差吗？
就我这样子拜访了这么多间酒造，其实酿造手法其实都是差不多。对，都是可能就是大同小异，可是重点是在于保留的味道上面来讲，就是看杜氏的一个功力。他可能想要决定这个酒体的香气到什么样的程度啦，然后他使用的酵母啦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味道如果保留的越多，就是越浓厚的话，是不是相对它的品质就越来越好？它是一个正比吗？
不一定耶、欸、
不一定哦。
对啊，其实这很难讲啦。
如果不扣除添加这部分的话，因为味道保留其实算是一个酒类他们在制作过程中他们一直很想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味道保存，他们可能是酒制造完以后然后再添加东西浸泡然后再去蒸馏等等都有可能。那我一直说在像在做日本酒的时候，像尤其是清酒这样，他们在保留这种甜味酸味的时候，味道越来越重的话，会不会也等于是他这一支酒的价格或是他等级就更高？
我自己并不会这么认定说它一定就是，比方说它香气比较高比较多，它就一定会比较贵。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到一个绝对了。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纯米酒，
对
对，然后我们一开始有提到一个金米布，比方说金米布出 80%
对
20% 不要，但是呢它的香气跟口感其实可以甚至于优于一些金米布做到 60% 的这种纯米酒。那它可能口感上面可能稍微的复杂多一些，可是它酒质的表现上面的清澈度又远远的比这些来得好，但是价格又比较便宜，
所以
对呀、啊，所以其实这个我倒认为是
没有那么一定
一定说可以到比较贵然后比较便宜这样子。
所以其实今天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你要找到一支很适合你口感的，不一定是只要喝这个大吟酿纯米大吟酿，应该多方的都去喝一点，去尝试看看哦，然后去找到一个真的适合自己的。我记得我在酒展的时候有去找这个 Pierre， 我挑的几乎都不是纯米大吟酿，也不是什么大吟酿，但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它的这个甜味跟它里面的酸味等等的，那我就会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有那么贵，但它喝起来口感又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就觉得很满意。
对啊，那像我们自己这样子拜访日本这么多次，其实日本人在喝日本清酒，他们其实不太会挑到纯米大吟酿或大吟酿这样等级
哦。所以这个对日本人来说，这两种类的酒他们是代表什么样吗？是送人的还是
送人也是一个啦，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喝好一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毕竟日本其实还蛮重视在于酒食搭这个部分。对啊，你喝酒你搭餐那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要单纯品饮那可能就喝好一点，那如果你只是跟三五好友这样子一起出来吃个饭聊个天，那搭个酒其实都是找一些稍微比较便宜一点但是香气不会太差纯米酿等等这样等级其实都很好啊。对啊，这也是我在酒展上面也蛮常跟一些消费者，那也许他们一开始想要买纯米大吟酿，那当然也比较贵嘛，
对，
因为关税的问题是这么的高，那导致于我们的酒也没有办法到便宜，但相对的我可能就推一些介绍他们一些属于比较算是类似他们想要的口感跟味道，那找比较便宜一点接受度反而比较高。
我想这日本他们对这个酒食搭很讲究的话，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在挑这个日本酒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除了我们要品饮之外，然后也可以看看自己的饮食习惯，如果自己的饮食习惯是清淡或是比较重口味的，都可以去依照这样的原则去挑选一支适合你的日本酒。
对啊，那当然相对的有一些消费者像我自己会这样了，就是在介绍酒的同时我都会先了解说你买这支酒的用途是自己喝吗？还是说你要送人？那如果送人我可能就挑贵一点，因为我爸蛮常跟我讲送礼要大方、
是
对，台湾人都这样嘛送礼要大方，
没错，
那你拿出去的东西总是
好看一点啦，
对，那好看 这样讲可能会比较不好听啦，可是我觉得 CP 值没有个绝对，但有好的不错，那便宜，可是一分钱一分货嘛，你想要好，那你要它便宜，我觉得不是很好找。
对
啦，那在日本酒也是这样啦，所以我都会挑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至少这样子一个方式可以让我们自己送礼的时候比较大班了呢、对啊，
至少我们送出去的东西我们认定会是品质好的，那送出去我们也不会自己心虚了。
对啊，主要也是这样。对，
好，那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因为我们接下来也要过年了，这二月中就是我们的过年连假期间哦。我想我们台湾很独特的这个饮食文化其实跟日本也蛮相近的啦，
有点。
那像我们在这个过年期间可能会吃火锅啊，就是家里那种煮一大锅然后料丢一丢这一种的，或是鸡鸭鱼肉这一种拜神明之后我们可能再拿下来煮的，像这一种的食物里面有没有办法去挑选适合在过年喝的这个日本酒，不管是清酒还是果实酒等等。
过年嘛，大家都是习惯大鱼大肉，
对
对，这很正常。那大鱼大肉的情况之下，在料理的手法上面一定会用到比较多的油啊，然后或者是香料啦，
味道比较重，
味道会比较重。那所以呢，我自己有时候是还蛮推荐消费者是说，诶，如果你们不介意说一定要喝到纯米大吟酿的话，其实你们可以找一些香气算是比较厚实一点点，口感上面会比较厚重一点的，因为我们在吃大鱼大肉嘛，嘴巴的味道会比较复杂。
是，
那如果你喝了纯米大吟酿，可能香气会被带走。如果你不 care 说这个香气，当然没问题。
好浪费哦。
对，但是如果我自己会觉得说，那还不如挑一些可能，比方说纯米酒，对，或者是特别纯米酒类的这样的一个等级，你可以去品饮跟搭餐。因为这样的味道其实不会被带走，甚至有一些酸度比较高一点点的，甚至还可以把你的嘴巴里面的一些油腻的味道啦，跟一些杂味，比方说你喝了酒呢，你又吃了鱼又等等这些东西的这些味道把它带走，哎，保留了它酒体的一个香气还在，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一个挑选的一个酒款。对啊，
以上就是这个 Peer 给大家在过年期间可以挑清酒的选择哦。那我想最近趁年假还有一点时间啦，我们可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是到市面上有在卖酒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看看哦。贵或便宜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如何挑到一支真的适合自己搭餐的这个清酒，喝得开心，然后呢你也觉得有欣赏到它里面的风味，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哦。今天呢非常感谢绿芽酒藏的 Peer 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着有关于日本酒的知识哦。那我想大家千万也不要错过二月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再继续介绍这个日本酒的文化。谢谢，
好，下个月见，谢谢。